中国人如何出海？改革开放40多年，1000多万中国人陆续离开了这片土地，他们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去了非洲、欧洲，去了你可能叫不出名字的地方。他们是怎么出去的？出去之后真的过得更好吗？到了2026年，中东开战，能源版图重组，各国移民政策收紧，出海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如果你还在想着这件事，要不要出去，能不能出去，该怎么出去，今天这期我们从头到尾讲清楚。40年五波浪潮。先说一组数字，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护照是配给制的。建国后30年，全国一共发出了21万本普通护照，平均每到一年还不到1万本。然而到了2017年，中国内地居民当年出境人次就超过了 1.3 亿。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40多年里，中国人一共有五波比较大的出海潮。第一波，1978到1992，留在国内没有出路。1978年之前，出国对普通人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选项。护照不是你去申请政府审核的东西，是国家需要你出去才会发给你的通行证。1978年，邓小平拍板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那年出发的第一批留学生52个人去了美国。这52个人的名单是层层筛选政治审查出来的。出去的条件是学生之后必须回来。与此同时，劳务输出也在推进。1980年代，中国开始向中东产油国和非洲国家派遣劳务工人，建筑工、矿工、纺织工啊等等。这批人出去是签劳务合同的，起码必须回国。钱是挣了，但这是计划经济框架里的劳动力出口，跟移民没有关系。而在国家官方出国渠道一边，还有另一条线同时在跑，这条线叫偷渡。玩偷渡最出名的是福建人。为什么1980年代的福建人要冒死投奔陆海？原因就一个字，钱。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个在纽约唐人街打黑工的中国人，月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是国内农村收入的10倍以上，这个差距足够驱动一整代人做出极端的决定。福建省的网络在1980年代已经相当成熟，运作方式是这样的，家里凑钱，人先出发，到了美国打工还债。舌头收费早期大约是每个人3到4万美元，当时能出得起的人太少了，但这笔钱可以先欠着，到了之后慢慢还。而成功率在那个年代其实是不低的，进去之后申请庇护，很多人拖几年就拿到了身份，只要一个人成功就是整个家族的翻身，这个道理在福建农村是公开的共识。1993年6月6号凌晨2点，一艘货船在柳院皇后区的海岸搁浅，船的名字叫金色冒险号，船上装着286名偷渡客，几乎全是福建福州人。这艘船从泰国出发，在肯尼亚蒙巴萨停了一次，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横渡大西洋。4个月，行程超过了 1.7 万英里。286个人挤在货舱，一天喂一顿米饭和花生，水是脏的，整整4个月没有洗澡。而且不仅有人挨打，还有强奸发生。到了美国东海岸建海，船本来是要和接应的小艇汇合，把人分批接走，但就在那几天，负责接应的纽约唐人街帮派因为内讧出了事，接应没到位，舌头直接命令船上的人跳海游上岸，结果10人溺亡，剩下的276个人被警方送进了拘留中心。这件事成了美国1993年最大的移民新闻。当时克林顿刚上台，决定把这批人关押起来当作警示，不放人不保释，用这个案例震慑后来者。这一批人有的被关了2年，有的被关了4年。1997年克林顿才特赦了最后剩下的53人，给的是人道主义假释，但不等于合法身份。金色冒险号之后偷渡停了吗？没有，因为那276个活着上岸的人证明了这件事在概率上是可以成功的。后来舌头换了路线，把人藏进了集装箱，换走陆路， 投入继续。第二波1992到2008拿着编织袋走向世界。1992年是个关键节点，从这一年起，中国人合法出海的性质开始转变了，从国家任务变成了个人搞钱。关键在于一个人，邓小平。1984年公安部就已经明确，因私出国是公民正当权益，但落地执行是另外一回事。真正的变化是出现在邓小平1992南巡讲话之后，而且随着经济加速，公安部1994年开始统一规范因私护照申请程序，护照发放量开始飞速上升。后来2001年入市，护照按需申领开始试点，到2006年在全国200多个大中城市落地。但从1992年开始，出海的主角变了，温州人、福建人、广东人，他们带着货出去了。温州人走得最早，方向是东欧。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和东欧市场出现了大量消费品缺口，温州人背着装满打火机、皮鞋和小商品的编织袋进去，用极低的价格和非常强的周转速度站住了脚。莫斯科的集装箱市场里很早就出现了温州商人的身影。然后是西欧，巴黎十三区90年代中期已进入了规模相当大的温州人社区，他们做皮具、做成衣、开批发仓库，帮意大利和法国本地品牌做代工，慢慢往上走，做到自己的牌子。意大利有个小城叫普拉托，因为纺织业闻名，90年代就开始有中国人来这里，最多的时候这里有超过10000名来自浙江和福建的中国人，经营着几千家纺织工厂，接意大利品牌的皮具和成衣订单。90年代末，广东人和福建人开始带着中国小商品进入了非洲，从尼日利亚、南非到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安哥拉，他们在这些国家开档口、设仓库。不过去非洲基本不是为了移民，就是过去做生意而已。除了上面这些广东人，另外还有一条线，广东跟香港挨着，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大量广东人偷渡去香港。九七回归前后，一部分广东人以香港为跳板，往加拿大、澳大利亚或者英国跑，在这些国家建立起了粤语社区，很多以开中餐馆、超市或者美甲店为生。这波人无论是去哪个国家，共同特征是不谈政治，只看利润。他们不是在逃离什么，只是在追着钱跑而已。他们在海外建立起的不只是生意，还有信息网络，哪个国家好进，什么签证好办，哪里有华人社区可以落脚，什么产品在当地卖得动，这些信息会迅速通过同乡和中亲关系网传回国内。结果往往一个人出去扎下根后，就把家里亲戚朋友甚至整个村的人都给吸引过去了。第三波2008到2020，出海的理由第一次从钱变成了生活。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向世界展示了盛世姿态。同一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用40000亿扛了过去，GDP 继续高速增长，但同一时间有一批人在往外走，只是驱动力变了。这是第一次出海的理由从活下去或者搞钱变成了换一种活法。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让有孩子的父母寒透了心，2010年前后中国雾霾问题开始曝光，此外还有孩子的教育问题、僵化的应试教育、高考的压力，这些是许多中产家庭特别焦虑的事。而在很多人看来，只有走出去才能迅速解决这些问题。留学潮在这个阶段真正爆发了。2000年中国出国留学生人数约50000人，到2019年超过了70万，不到20年翻了14倍。这个增速在全球主要留学来源国里没有先例。这背后不只是经济条件改善，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做出了一个判断，孩子在国外读书，留在外面可能才是更好的选择。移民路径也更多样了，美国1:5投资移民在2010年代前期热度非常高，最低门槛50万美元投资就能换绿卡，中国人是最大申请群体。葡萄牙黄金签证2012年开放，花50欧元买房子就可以换居留权，中国申请人也很快排到了前列。此外还有加拿大魁北克的投资移民、澳大利亚188签证 都有对应的中国中产家庭涌入。这些为了移民的投资就大量进入了西方的房地产市场。温哥华、悉尼、奥克兰这些热门城市在2010年代房价飙升，而中国资本是重要的推手。由于情况太严重，甚至导致了这些城市后来推出了海外买家的限制政策。这一波出海并不只有教育移民，还有一类非常敏感的群体，裸官的资产外逃。裸官这个现象在2008到2012年之间相当普遍，腐败收益必须有出口，而当时的管控相对宽松，孩子送出去读书顺便拿外国身份，资产可以通过地下钱庄或者贸易结构转移出去。规模有多大呢？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的一份内部研究报告估计，90年代中期以来腐败分子外逃携带的款项至少高达800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的不确定性很大，但量级说明了问题。这是后来外汇管制大幅收紧的一个直接原因。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随着大规模反腐和猎狐行动的推进，针对资本外逃的监管越来越严。第四波，2020到2023，三条路，三种命运。疫情期间的风控，特别是2002年上海风控两个月，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波挫折的引爆点。原因不只是风控本身，是风控说明了一件事，个人在中国这种体制面前没有任何谈判筹码。不管你住在哪里，挣多少钱，在哪家公司工作，官方要收拾你的时候，这些都保护不了你。于是润这个字在2022年的中国社交媒体上成为了大热词。不过不同人出走的方式截然不同，我说一下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类。高端局，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2020到2022年，新加坡出现了一个现象，大量来自中国的高净值家庭和企业家把资产、公司注册和家人从国内搬到了新加坡，方式是设立家族办公室，在新加坡注册一个持牌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自有资产，享受税收豁免，同时获得就业准证，整个家族合法居留。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0到2022年新加坡家族办公室数量从400家左右飙升到了超过1100家，增速这块在新加坡历史上罕见。中国资本是最主要的来源。这批是什么人呢？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二代富裕家庭，做外贸的老板，还有就是对中国政策走向感到不安的各类人。他们不叫润，叫国际化布局。钱先走，人跟着走，家人安置好，国内的业务继续经营，两头跑，留后路。但这个通道的门槛现在已经高到绝大多数人都进不去了。2023年新加坡将全球商业投资计划的门槛大幅提高，想通过 GIP 拿到新加坡居留身份，走家族办公室这条路，要求资产管理规模达到2亿新币，还强制至少5000万新币投入本地。这是高端局，和多数出海者没有关系。中端局，遍布全球的数字游民。2020年之后，泰国清迈出现了大批中国年轻人，长期居住，用网络工作，花泰铢生活。接着是马来西亚吉隆坡、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葡萄牙里斯本，诸如此类的城市。这批人的出走有经济逻辑，也有政治逻辑。经济上，他们用人民币或者美元工资在低成本城市生活，财务账很划算。政治上，他们对国内的方向感到不安，但又没有资本去买新加坡的入场券，于是选择了一种先出去再说的状态。这波人数量上相当的多，影响特别广，他们也是把数字游民这个概念从小众词变成大众词的一批人。底层局，走达林峡谷。2022到2023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统计数据出现了一个异常数字。按照自然年计算，2023年全年在美墨边境被拦截的中国公民达到了 3.7 万多人。作为对比，2022年全年这个数字大约只有3800人。短短一年时间激增了近10倍，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些人是怎么到美墨边境的？一条路是先飞厄瓜多尔或者巴西， 因为这两国对中国公民免签或者落地签，然后取到哥伦比亚，进入巴拿马，穿越达连峡谷。达连峡谷是连接南美和中美洲的一段热带丛林，全程没有公路，步行需要3天到1周，沿途有武装团伙，有毒蛇，有失踪和死亡。这段路本来是中美洲和南美洲最贫困群体走投无路的选择。从2022年开始，这条路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这条路的中国人是什么人？从新闻报道来看，有程序员，有老师，有创业失败的小老板，有觉得在国内没有前途的年轻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并不是真的穷到走投无路，但他们认为合法移民的路太慢、太贵、太不确定，于是选择了这条极端的捷径。等偷偷进入美国后，他们就会自首，然后申请庇护，随后是漫长的移民法庭等待。上面说的三条路是这一波出走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因为大环境的巨变对留在国内失去了信心。第五波，当下工厂产品线出海。前四波讲的都是人的出海，第五波出海的是产和供应链，而且这一波不是主动选择，是被逼出去的。时间节点从2018年开始算，那一年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发起了301调查，开始加征关税。到2023年，美国的中国加征关税的商品规模覆盖了大约 48% 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平均关税税率从2018年年初的 2.3% 飙升到大约 19.3%。 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制造的东西卖到美国的价格凭空贵了17%，这个成本足够让一大批企业失去整个美国市场。怎么应对呢？产能出海。产能出海里其实又分成两种，一种是工厂搬出去，一种是货不搬直接卖出去。所谓工厂搬出去，就是把工厂开到别的国家，从别的国家出口到美国，绕开关税。最典型的路径是越南。2018年之后，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大幅增长，与此同时，越南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也同步大幅增长，两组数字几乎同步上升，说明了什么？其实就是大量中国制造商把最后一道组装工序搬到了越南，原材料和零件还是送中国来，就在越南组装成品出口到美国，这就是所谓的曲线出口。到2023年，越南对美出口以及中国对越南中间品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墨西哥同样如此，2023年墨西哥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单一商品进口来源国。但这背后，中国企业对墨西哥的集装箱运输量2023年增长了 33%， 2024年前7个月又增长了 26%。 大量中国零部件和半成品经过墨西哥进入了美国市场。这类产能出海表面上工厂搬出去了，但供应链的神经中枢往往还在国内。美国想要去中国化，但实际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里的份额没有根本性下降，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罢了。按国际清算银行2021到2023年的测算，中国企业的直接美国客户占比下降了大约 10%， 但中间商环节增加了，中国供应链在全球的实际嵌入程度并没有减弱。产能出海还有另外一条线，那就是跨境电商。拼多多旗下的 Temu 2022年进入美国市场，靠着超低价格和直营模式，在短短一两年内就成为了美国下载量最高的 APP 之一。线背后是深圳的供应链，在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年轻消费者里渗透率极其之高。这种模式的本质是中国工厂直接对接全球消费者，不需要品牌，不需要中间商，价格打到任何本地竞争对手都打不赢。但这条路也在收紧。2024年美国国会开始推动收紧小额豁免政策，原本800美元以下的进口包裹免征关税，这是 Temu 和 Shein 的核心价格优势之一。一旦这个豁免被取消或者收窄，这一套商业模式的成本结构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五波浪潮，时间跨度40多年，每一波出去的人面对的并不是同一张地图，每一波驱动他们出发的力量、目的地对他们的态度、出去之后的代价都在变。 但有一件事是不变的，国内外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值，这个差值可能是汇率，可能是赚钱的机会，可能是安全感，可能是对未来的判断，只要这个差值存在，就会有人想办法跨过去。残酷的折叠世界，出来之前，很多人脑子里有一种很美好的憧憬，在这个憧憬中，目的地是开阔的，机会是均等的，空气是干净的，总之哪哪都好。但出去之后，现实跟憧憬之间往往有着不小的差距。先说美国，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中国行动计划，名义上是打击中国政府对美国研究机构的渗透和技术窃密，但这个计划的实际执行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根据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2018年中国行动计划实施之后，在美华裔科学家的离开人数增长了 75%， 从2010年每年大约900人到2021年超过了2600人。在这批离开的人里面，2010年有 48% 回到了中国，到2021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 67%。 生命科学领域受冲击最大，仅2021年就超过1000名生命科学家离开了美国。研究团队对1304名在美华裔科学家做了问卷调查，结果是 35% 的人觉得在美国受到不欢迎的对待， 72% 的人甚至不觉得作为学术研究者是安全的，而有 45% 的人竟然刻意回避申请联邦科研经费， 61% 的人考虑过离开美国。麻省理工教授陈刚的案子是最典型的一个。2021年联邦检察官认为他没有申报跟中国机构的关联，并以此为由提起了多项指控。整整一年之后，检察官自己撤销了起诉，理由是发现陈刚所谓未申报的项目根本就不在联邦法规要求申报的范围内，换句话说，指控本身就是错的。但那一年的调查和起诉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声誉，让实验室里的学生不得不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方向。陈刚事后公开表示，他现在主动回避联邦资助的研究项目，因为他怕再次出事。这不是个案，这是一种美国华裔科学家群体里的普遍恐惧。再说澳大利亚，澳大利亚2018年通过了国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间谍活动与外国干预法以及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法案，这是西方国家里最早也是措施最宽泛的针对外国势力渗透的立法之一。法案涵盖范围之广，连澳大利亚自己的法律理事会都说这是言论自由的一次位置跳跃。2020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对一名华裔工党议员的办公室展开了突击搜查，调查他是否受到中共的渗透，这件事在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大篇幅报道。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学者签证被取消，华裔记者被审查，中国方面也展开了报复，导致中澳之间的双向拘押案件接连发生。最有名的是2020年澳大利亚华裔商业记者陈磊在中国被拘押超过3年，理由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在澳华裔面对的不只是签证和移民政策的问题，是一种更弥漫的舆论压力。你是否对中国有特殊效忠？你的商业联系是否有政治风险？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很多中国移民第一代面临的处境是相似的。在所在国，你是外来者，你所谓的忠诚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回到中国，你是拿了外国身份的人，在某些场合可能会被视为潜在的境外势力，两边都不讨好。商业出海，不同人走出了差距极大的路，有的走得高端大气上档次，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但还有的人走进了东南亚的电站园区。现在东南亚发展的普通人面对的是一个信息极度不对称的市场。东南亚的商业广告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和招聘网站上大量存在，他们的包装高度一致，去菲律宾、柬埔寨或者缅甸做客服、 IT 或者销售，月薪1万到2万人民币，包吃包住，不需要什么特别技能，只需要会打字、会说话就行。这种广告瞄准的是在国内找不到满意工作、听到海外高薪就心动的年轻人。问题是这些广告里有相当一部分是人口贩卖的陷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23年8月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缅甸境内 被迫从事电信诈骗的人数超过了12万，柬埔寨超过了10万。截至2024年年底，中国公安部累计抓获中国籍的涉诈犯罪嫌疑人超过了5.3万。这些人里有一部分是主动去的，早期诈骗园区确实有钱赚，但最近这几年更多的人是被骗进去的。运作逻辑是这样的，你应聘了一份看起来非常正常的工作，对方帮你安排了机票和签证，到了目的地之后就被带走，护照和手机被没收，对方还说你欠了一笔引进费，必须先还清这笔钱才能离开，而还钱的方式是完成诈骗指标，骗够钱再算账。完成指标怎么办？拔指甲泡水龙，电机关铁笼进水。2025年1月，中国演员王鑫被骗到了缅东妙瓦底诈骗园区，导致舆论哗然。王鑫最终被救出，但在他之前，类似的事早就在数以万计的普通人身上发生了，但绝大多数人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2019年，中国出国留学生人数超过了70万。70万人，这是什么量级？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每年新增的国际学生里，中国人占比最多。但这条路从来都没有外面看起来那么好。以大家最向往的美国为例，我们来算一笔账。一个中国学生去美国读本科，4年学费加生活费，按中等私立大学估算，总费用大约是在250万到350万人民币之间。读名校住大城市，往上算更没有上限。4年之后如果顺利毕业，获得1年 OPT 实习工作许可，理工科是3年。在这个窗口期内，你要找到愿意支持 HEB 的雇主，然后参加抽签。HEB 是美国针对高技能外国工作者的工作签证，每年新申请的名额是 8.5 万个，其中 6.5 万个普通名额，加上2万个给美国高校研究生的名额。申请人数呢 ,2024 年财年，登记人数接近79万，抽签率大约 25%。也就是说，你花了几百万学费，在美国读完了一个好大学，找到了一家愿意为你申请的雇主，然后还有 75% 的概率当年抽不中，必须再等一年继续抽，还是 75% 的概率抽不中。抽中了还没有完，想要拿到绿卡还得排队，因为配额是按国籍而不是按总量分配，单一国籍每年的上限是相同的，而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申请人数数量远超其他国家，导致积压极为严重。现实情况是，某些类别的中国申请人从提交到拿到绿卡可能需要排队10年以上，这还是在抽中 HEB 的前提下。没抽中的人怎么办？继续读书买时间。有人念了一个没什么用的研究生，只是为了再获得2年 OPT。 有人转去加拿大、英国或者德国换一个落地机会。有人直接回国花了300-400万，最终回来卷大厂，进一个如果不出国也可以申请的职位。专业的问题更尖锐，理工科和计算机的抽签竞争已经是相当激烈了，文科和社科的情况更困难。语言类、历史类和文学类留在西方的职业路径本来就窄，不会说当地语言的外国人进入这些领域的门槛更高，最终留下来的概率微乎其微。而且现在还增加了一道门槛，背景审查，涉及国防科研、敏感技术和联邦政府的相关岗位需要安全许可。中国出生或者在中国有直系亲属的申请人，安全许可审批更严格，等待时间更长，被拒的概率更高。虽然没有官方文件明确写出来，但是在相关圈子里是公开的常识。特别是毕业于中国国防七子，也就是哈工大、北航、北理工、西北工大、哈工程、南航、南理工这些学校的学生，在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会受到额外审查，拒签率极其之高。把这些加在一起看，几百万的学费 ,25% 的 HEB 抽签概率，随时可能因为背景被打标签，文科生几乎没有留下来的机会，理工科现在又有了安全许可壁垒。所以通过留学移民美国这条路比十年前窄太多了。正在关上的门。从前出海主要是靠个人，护照、签证、存款和语言能力，这些准备好了，路基本上是铺好了的。但这十年出海的阻力越来越不只是个人准备不足，而是来自政策的变化。第一道阻力是来自中国政策，出海要花钱， 人出去还要带钱出去，资产还要能转移出去。然而这件事在中国的外汇管制框架下越来越难。在中国，所有跨境资金流动都在国家的监控和管理之下，个人每年有5万美元的境外购汇额度，这是基本线，理论上用以日常消费、出境旅游和留学学费，超过这个额度必须有额外的申报理由。5万美元是2016年定的数，到今天没有变过，折合人民币大约35万左右。这点钱在海外根本不够花，更别说买房子什么的。那钱要怎么出去？有一段时间有人用蚂蚁搬家，动员亲戚朋友每人换5万美元凑在一起搬出去。这个操作2016年前后被明确认定是违规，外汇局会追查。还有人通过地下钱庄绕过官方渠道把钱搬到境外。尽管地下钱庄一直被严打，但从来没有断绝过，只是现在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还有一条线是贸易结构，通过虚开发票把资金包装成贸易往来转出去。这一条路现在监管已经很细，海关和外汇局的数据交叉比对比以前严得多。2015年到2016年，中国出现了一轮资本外流压力，外汇储备从接近4万亿美元跌到了3万亿以下，跌了将近1万亿，政府非常紧张。从那以后，资本管制的执行力度长期处于收敛状态，没有松开过。2018年 CRS 来了。 CRS 是共同申报准则，这是一套国际协议，要求参与国之间互相交换非本国居民的金融账户信息。中国是 CRS 参与国，这意味着你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或者英国这些参与国开的银行账户，账户信息有可能会被自动申报给中国税务机关。这个机制的影响在2018年刚启动的时候还不那么明显，但随着数据积累和执法能力提升，影响越来越实质性。2023年湖北、山东、上海和浙江税务机关都发布了针对境外资产申报的公告，不只是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跨境交易数据，境内企业和个人的境外转账记录，这些都在监控范围之内。数字化让资金流动越来越难以隐藏。最近的中东战争又带来了新的变化，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中国相当大一部分石油进口受阻，这是中国能源进口里最脆弱的一环。中国虽然有战略储备，但如果封锁持续，经济承压是必然的。历史上中国政府面临经济压力的时候就会严防资本外流，而2026年的能源冲击在经济层面的影响会比2016年那一轮更深，管控进一步收严是大概率的事情，大家要有心理准备。护照管控则又是另外一条线，2012年开始，官员和涉密岗位人员必须上交护照由单位统一保管，不得自行保管。这个政策最初针对官员，后来范围扩展。2020年疫情期间，护照补办和更新业务大规模压缩，理由是减少人员流动。等防疫结束了，窗口虽然重新打开，但在新疆、西藏以及某些被认为存在政治风险的人群中，护照申请被拒绝或者长时间搁置的案例在2022年之后明显增多。除了中国因素，第二大主力是西方自身也在收紧移民政策。过去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西方很多国家都是在竞相招募移民，对中国人也是特别欢迎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留学转工作，各种通道同时开着，进来相对容易。然而在过去十年里，随着全球化的衰退，情况在发生剧烈变化。比如加拿大的政策翻转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22年，加拿大出于缓解劳动力短缺的考虑，大幅提升了移民配额目标，那一年引进了 43.8 万永久居民，2023年进一步攀升到了 47.2 万。与此同时，留学生和临时工人的数量也快速膨胀，但这导致了一种负面效果，住房价格飙升，医疗资源紧张，公共交通超载，本地居民的生活成本压力急剧上升，社会舆论出现强烈反弹。民调数据显示，2024年有 65% 的加拿大人认为当前移民数量过多，这个比例在十年前是少数派立场，到了2024年变成了主流民意。所以政府响应非常迅速，2024年10月 特鲁多政府宣布大幅削减移民计划，比如永久居民年度接纳人数从 48.5 万直接砍到了 39.5 万，省提名配额腰斩超过一半，同时首次对留学生和外籍工人设定的总量控制目标。到了2026年，卡尼政府延续了这个方向，新增国际学生的年度配额从大约 30.6 万进一步削减到了大概 15.5 万，减幅接近 50%。 也就是说，加拿大每年愿意新接收的留学生数量直接砍了一半。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在2020年申请加拿大留学，那是一条相对顺畅的路。如果你现在申请，竞争烈度是那个时候的好几倍，成功率大幅下降。与此同时，欧洲的黄金签证在这几年里也几乎全面关停。黄金签证是欧债危机之后很多南欧国家推出的投资移民项目，花几十万欧元购房或者做投资换居留权，等待一定年限后就可以入籍。这个项目最大的受益群体是谁？是中国高净值人群。比如葡萄牙的黄金签证，中国申请人占比历史上最高达到了 43%， 西班牙黄金签证，中国申请人占比至少 50%。 但这条路在过去两三年里被逐一关上。关停的原因，各国政府的表述都有相似之处，因为大量外国资本涌入房地产市场，推高了当地房价，让本地居民付不起房租和购房款，产生了显著的社会不平等。比如里斯本的房价从2015年以来涨了接近三倍，2022年当地住房租金就上涨了 36%， 当地居民实在受不了了，开始组织抗议，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关停其实就是对民意的回应，加上欧洲议会担心洗钱和安全风险，关停潮就形成了政治上的共振。现在欧洲仍在运行投资移民路径的主要是希腊和马耳他，但希腊核心区域的购房门槛已经在2020年提高到了80万欧元，而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讨论认为希腊也会跟上关停。这意味着一条靠砸钱换欧洲身份的路正在走向历史。西方国家收紧移民政策的一个大背景是西方社会的整体右翼化，由于西方选民对移民的容忍度在下降，政客对移民议题的处理越来越强硬。从美国到欧洲，右翼政客开始大面积上台，在这个大背景下，对中国人开放是一个越来越难以维系的政治立场。不管是投资移民、留学生签证还是技术工人通道，都在承受压力。日本是另外一个必须单独说的案例。过去一些年日元持续贬值，去日本买房生活被很多人看作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加上距离近、文化隔阂小，赴日中国人的数量快速增长。跑得最通的一条路是经营管理权，很多中国小老板或是中产一开始只用花500万日元，也就是20-30万人民币，在日本注册个小公司就能进入日本生活，待够一定时间就可以拿永居或者规划入籍。日本虽然不是传统移民国家，但规划门槛过去出奇的低，其实比大部分欧美国家都要简单。然而2025年10月日本大幅度提高了经营管理权的要求，注册资本门槛直接提高了6倍不说，还强制要求雇佣日本籍或者有永居身份的员工，并且严查公司是否真实经营。这也导致不但那些空壳公司混居留的路被彻底堵死，连真实经营的企业也很难留下来。也就在这个月，高市扫描就任首相，日本整体移民政策开始急剧收紧，只要在日本出一点小问题，比如社保断缴、纳税记录有瑕疵，或者有那么两次轻微的交通违章，哪怕是无心之失，永居和规划的审查都可能过不了。比政策收紧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不只是官方踩刹车，日本社会整体的排外情绪也在快速上升，而且烈度比欧洲严重的多。欧洲的收紧更多是基于承载力不足的配额控制，日本其实是急需外来劳动力的，但日本社会正在把物价上涨、资源挤占这些问题通通归咎于新移民，排外情绪由此快速发酵。这种敌意是任何中介都不会写在合同里的，但落地之后却是要每天都面对。2026年的实操路径与门槛，讲了这么多大背景，最后落到一个最实际的问题，2026年出海这件事还能怎么做？ 我把当下还走得通的路归成五类，把门槛和代价讲清楚。第一条路，有钱直接买身份。这条路的门槛现在是真的高。刚才说了，想通过新加坡 GIP 拿居留身份，光资产管理规模就要求2亿新币，折合人民币超过了10亿，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关系。香港高才通相对低一些， A 类要求年收入250万港元以上， B 类和 C 类要求全球百强大学毕业。门票不算太贵，但进去之后有个坑很多人没注意到，高才通只有一次申请机会，而且续签要证明你在香港有真实的白领工作或者实质经营的公司。截至2025年年中，高才通申请人中提交续签的比例只有大约 54%， 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人两年内就离开了香港。所以香港高才通这条路说容易进是真的，但去了之后却不一定能留下来。欧洲这边虽然很多国家的黄金签证已经关停，但希腊和马耳他还在。门槛刚才说过了，能进就尽早。美国的 EB5 还在运行，目前的投资门槛是80万美元。投向乡村地区或者高失业率地区的项目目前没有排期。中国申请人还可以在美国境内同时递交移民申请和身份调整申请，同步拿工卡和出境许可。但要注意，根据新的法案，2027年的投资门槛会有所上调，而且随着申请量增加，排期出现只是时间问题。还有一类是加勒比和太平洋小国的护照项目，比如圣基茨、格林纳达、瓦努阿图，捐款或者买房最快几个月就能拿到第二本护照，门槛在10万到20万美元区间。但这些护照的含金量有限，主要价值是出行便利和资产多元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目的地。想清楚买的是什么再决定。第二条路，有技能就去缺人的地方。西方国家现在招人的逻辑很清楚，我缺什么人就开什么门，不缺的门就关着。理解了这个逻辑，很多政策就说得通了。加拿大的 Express Entry 本质上是一个积分排队系统，没有加拿大本地工作经验，学历是国内本科雅思7分左右的普通申请人，分数大概是在420到450分，基本进不了要求范围。但如果你的职业是护士、工程师和建筑工人，这些加拿大长期紧缺的，省提名的通道会更顺，而且省提名一旦拿到，相当于直接坐直升机。澳大利亚的491签证是专门给愿意去偏远地区的技术移民开的，你必须在偏远地区生活和工作至少3年，然后才能转永居。偏远地区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偏远，不是悉尼，不是墨尔本，这3年对很多人来说未必撑得下来。德国的机会卡是近年来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新路径，它允许你先来德国找工作，不用事先拿到合同，门槛不高，签证费75欧元，但有效期只有1年，1年内找不到工作就要离开，不能续期。而且德国的职场需要语言，英语 B2 勉强过线，但在大多数岗位上是不够用的，德语 B2 以上加上本地稀缺的专业技能才能真正走通这条路。除了这3个，还有几个值得顺带说一下的。新西兰目前有2条路相对顺畅，一条是绿名单通道，专门针对新西兰本地紧缺的职业，比如建筑工程师、护士和 IT 工程师，获批率高，快的话4到6个月就能拿永居。部分职业甚至可以直接在国内申请，不需要先过去工作。另一条是6分制技术移民，按学历和工作经验打分，博士学历直接满分，硕士加上在新西兰本地工作1年也能达标，不限制专业领域，也没有配额限制。新西兰本身面临严重的技工和 IT 人才缺口，这是他现在大开门的根本原因。新加坡的就业准证对技术人才来说也是一条现实路径。2026年月薪门槛已经调升到了5600新币以上，需要有新加坡雇主愿意为你申请，竞争不小，但对于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人，这条路比家族办公室现实的多。北欧几个国家比如芬兰和瑞典对 IT 工程和医疗类的技术人才也有需求，通道存在，但北欧的代价是语言，想要真正融入当地职场通常需要学芬兰语或者瑞典语。技术移民这条路能不能走，说到底取决于2件事，你的职业在不在目的地的紧缺列表上，以及你愿不愿意 接受他附带的条件，想清楚这两件事再决定要不要走。第三条路，留学，但专业比学校重要。还有一条最常见也最容易被想当然的路，留学转移民。刚才我们聊过，很多人以为花钱读完书就能留下来，这个公式在2010年代可能还算成立，但现在有太多变量了。我们就拿最典型也最被神化的美国留学来说，前面已经算过账了， AGEB 抽签概率只有 25%， OPT 三年本质上是在赌概率，三年都没抽中，几百万学费就这样打水漂了。在加拿大，从2024年开始，毕业后工作许可证资格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直接挂钩，比如传播学、影视学、心理咨询这类本地并不紧缺的岗位，基本没太可能申请到毕业工签，有的专业甚至连申请资格都没有。而护理、工程、 IT 和建筑这些缺人的专业就还行。所以我给准备走留学这条路的人一个最核心的建议，专业的选择要比学校排名要重要的多。同样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传播学硕士和一个偏远学院的护理学专业，从移民角度看，后者的路径要清晰得多。第四条路，数字游民签证。前面我们提过数字游民，早几年他们在国外长期居住，普遍用的是旅游签，技术上其实是属于灰色地带。但从2022年开始，全球已经有超过50个国家正式推出了专门针对远程工作者的数字游民签证，这个数字还在涨。这条路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它可以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更长远。比如葡萄牙的数字游民签证可以续签，最长续签5年，目前住满5年就可以申请永居，符合其他条件的还可以申请入籍。泰国的 DTV 签证有效期5年，单次入境可以停留180天，还可以再延长180天。这些都不是短暂停留，是真正意义上的可以扎根的路径。其他国家也大致类似，只是细节有所不同。门槛的核心只有一个，你要能证明有稳定的境外收入，而且这个收入是来自海外雇主或者海外客户，不是在当地打工。不同国家的收入门槛差异很大，葡萄牙和西班牙大约每月2-3千欧，部分东欧国家门槛相对较低，比如黑山每月大概是1400欧元，阿尔巴尼亚年收入大概是9800欧元，哎，这就可以了。对程序员、设计师、独立开发者、外贸从业者和自媒体创业者，这条路在技术上是走得通的，但有几个代价要算清楚。第一，数字游民的签证是合法居留，不是合法工作，在很多国家你都不能接当地客户或者给当地公司打工。第二，税务问题会比较复杂，在一个国家住满183天就可能触发税务居民认定，叠加中国的 CRS 机制，境外账户信息有可能会反馈给国内税务机关，这笔账需要认真算，就要在出发前就找专业的人士把这个问题做好预案。第五条路，跟着中国企业出海。这条路的逻辑跟前面四条完全不同，它不是移民，就是跟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工作，先出去再说。过去10年，中国企业出海的规模非常大，非洲的基建项目、东南亚的制造工厂、中东的能源合作、南美的矿产开发，背后都有大量中国企业在运营。而这些企业长期需要从国内招募各类人员，工程师、项目管理、财务、翻译或者行政，甚至普通操作工。这条路最大的优点是门槛极其之低，不需要语言证书，不需要海外学历，不需要启动资金，很多岗位甚至只要愿意去就能去。对于在国内就业困难或者想先出去看看的人来说，这也是一条可以比较容易迈出去的路。但代价也要算清楚，这条路的目的地往往不是主流移民国家，像非洲内陆、东南亚偏远地区、南美矿区，生活条件和安全环境参差不齐，签证通常是雇主绑定工作签，公司出了问题或者跟雇主闹翻，居留资格随时可能失效。更关键的是，这条路很难在当地真正扎根，大多数要去的国家从工作签转永居的通道几乎不存在，所以这条路不是移民路径，更像是一个雇主选项，先出去积累资金和国际经验，开阔眼界，然后再考虑下一步去哪儿，怎么走。对于当下在国内找不到出路的人，这条路可以作为跳板，但绝不能当作终点。总之，5条路对应5种人，但没有一条路是没有代价的。 问题从来不是哪条路更好，而是哪条路更适合你。拷问灵魂的现实问题。说了实操，我们把视角拉回来，回到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家庭。出海之前有两个问题，绝大多数人没有认真回答过。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是脑子里刻意回避了。但这两个问题决定了你出海是否真的走得通。问题一，家庭能不能一起扛得过去？出海的决定不只是换个地方工作生活那么简单，背后是一个家庭的整体重组。每一个人的生活在这个决定之后都要重新开始。很多中国中产家庭的出海计划里，老人往往是最后一个被考虑进去的变量。双方父母在国内，自己出去了，生病了怎么办？过年过节回不去，如果父母需要长期照护，你在海外能不能兼顾？在很多目的地国家，老人的移民门槛极其之高，很多出去之后实际上是和父母处于长期分离状态。还有夫妻之间的问题，出海的决定很多时候是其中一方比较强烈的想走，另一方相对被动的跟着走。到了目的地之后，一旦生活出现困难，语言不通，工作不顺，孩子不适应，这种被动跟随者的心理压力会格外的大，而且容易演变成对决策者的怨气。出发前看起来是共同选择，到了那边可能慢慢变成啊，是你逼我来的，那个时候家庭矛盾就开始出现了。最后说一个更深的问题，文化情感的割裂。生活在中国，有很多东西你已经太习惯了，以至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比如熟悉的人情网，邻居和同事之间的那种连接感，春节的氛围，街边的烧烤，用普通话聊天的轻松感，因为熟悉带来的安全感等等，这些东西出去之后你才会知道它们有多重要。语言是载体，但文化归属是更深的东西，学好了当地的语言也未必能完全融入，甚至我可以直接告诉你，第一代移民绝大部分人都没法融入当地。这种孤独感有些人能接受，甚至觉得这种情形挺好，有些人三五年之后就开始后悔，但已经很难回头了。国内的社会关系断掉了，孩子在国外读书了，房子卖了，职位没了，来路和归路都变得模糊。出发之前要把这些告诉自己，告诉家人，大家要坐下来认真讨论，而不是只讨论哪个城市的天气好，哪个学校的排名高。问题二，你的阶层在那边还在吗？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在出发前根本没认真想过。在国内，你是一个公司的部门经理，年收入40万，手下管着20个人，买了车，首付了房，在同学聚会上说起自己的工作，有说得出去的头衔和位置。到了海外，这一切都要归你，然后重新开始了。你的学历如果是国内的本科或是硕士，在当地的认可程度要看具体情况，工程类和医疗类可能好点，还有重新认证的流程，其他绝大部分专业人家都是不认可的。你的工作经验，你在国内行业里积累的人脉和判断力，在当地没有直接兑现的途径。你的语言，日常英语够用，但跟职场上的要求往往相去甚远，这些都需要时间重建。很多中国移民第一代的真实职业路径其实并不光鲜，来了之后找工作很难找到原来对应的级别，只能先接受降级的职位或者转行，做一些对语言要求没那么高，原来觉得不需要自己做的事情，比如超市收银员、餐馆服务员、房子中介或者 Uber 司机。这不是个别现象，这是统计上相当普遍的现象。什么中国大学教授在美国和加拿大送外卖，太正常不过了。学术界有一个概念叫移民技能降级，大量研究已经记录了这个模式，受过良好教育，在来源国属于中产甚至精英的移民，到了目的地国之后，平均收入和职业层级都会明显下滑，尤其是第一代移民，通常需要10到15年才能在职业上部分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所以灵魂拷问来了，不要只是嘴上说愿意，是要真的彻彻底底准备好了。在国内你是被人捧着的成功人士，出去之后你可能得磕磕巴巴的学英语，去端盘子送外卖，甚至被一个20多岁连大学都没考上的本地小青年管着，这个心理落差真的算过吗？有些人接受了，把它看作重新开始的机会，甚至觉得轻松， 离开了那个需要维持面子的环境，人反而变得自由了一些。但如果缺乏这种心理建设，去了之后发现没法接受现实，花了几年时间跟这个现实较劲，陷入了自我否定和对环境的不满，这种状态对自己对家人代价都很大。还有一件事要算清楚，国内的有钱并不等于国外有钱。300万人民币在中国二线城市可以过得相当体面，但在多伦多、悉尼或者伦敦这种级别的城市，如果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可能只够支撑全家3-5年的生活成本。大多数中产家庭的出海启动资金换算成当地的购买力其实非常有限。选择的重量，出海的窗口其实从来没有彻底关上过，但现在和10年前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扇门，门票更贵了，审查更严了，目的地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稳定，你要面对的是一个对外来者越来越警惕的世界。但留在国内也不轻松，经济下行，疯狂内卷，还有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很多人感觉前路越来越难，甚至让人窒息。所以无论是出海还是留在国内，两条路都有压力，只是压力的类型不同。没有一个选择没有代价，关键是你选的那条路代价是你真的计算过并且愿意承担的，还是你在某个情绪激动的瞬间拍了板，事后才慢慢发现这代价有多重，甚至重到你根本承担不起。很多人出去了过得非常好，唯一后悔的是自己出去玩了，但也有很多人出去了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要出去，想要的东西在外面根本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代价比预想高得多。如果你觉得现在中国的环境让你有些喘不过气，感觉未来的选择越来越少，我想告诉你，出海确实是一条真实可行的路径，但越是焦虑这笔账越要算清楚，这件事的真实成本和代价是什么，哪条路更适合你，要花多少钱，出去之后要付出什么。只有想清楚了，做决定的时候才不是被焦虑推着跑，出去了也能少踩坑。看清楚，想清楚，然后做出属于自己的真实选择。谢谢大家的观看，我是曹操说，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